第五集，
光有枪是不够的，抓住了钱袋子，大帅就可以成为两省的督军，三省的督军。亚历士神父说着上前一步，往父亲雄心勃勃的胸里又添了最后一把火。大帅，上海就是中国的钱袋子，是各大帝国在远东的大本营。您说，有哪个不想把手伸进那个口袋里呢？
可是，这块大肥肉现在含在革命党的嘴里呀。哎呀，
父亲沉思良久，脸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又叹了口气。可以说，我父亲孙桂军的上海之行就是在那个午后开启的，却为之等待了整整一年。那年的除夕之夜，面对花枝招展的妻妾们，他一时兴起，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宣布：
都去，你们几个呀，都随我去十里洋场开开眼界。
孙府的女人们一下子就欢腾起来，那情景啊，比父亲荣任一省的督军更令他们振奋。他的九房太太每个人都在为这次远行是精心的准备，就连我母亲也是掏出了多年的积蓄，给自己置办了足足一个季节的行头。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每天都要提醒我：
你要对你二妈好，将来还要孝顺她，你要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妈，记住，千万不能嘴馋，你千万不能再吃她屋里的东西了。
为什么呀？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是我的命根子。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他，母亲却从来没有回答过，他只是看着。宝介刚死那会儿啊，二太太日夜悲伤得像个寡妇，父亲为了他呢，特意推迟了去省城赴任的日期，有心留在府里抚慰他一番。父亲在他枕边鼓励他说：
哎呀，你这不还有我呢吗？大不了我再帮你捣鼓出一个呗。
可二太太每次都忍不住，每次都把自己的脸弄得跟朵被雨水打过的梨花似的，看着让人心痛，忍不住用手去碰，沾到身上却是一脸的泪水。父亲终于没耐心了：
哎，你再不识抬举可是自作自受了。
宝剑，我的剑，我苦命的儿子，你死得好惨。
二太太趴着枕头哇的一下就哭出声来，她死去的宝贝儿子这时又不顾场合的出现在了她的哭声里。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谁都把她当成个疯婆子，只有我母亲仍然认为她是她最要好的姐妹，每天都去她的房里陪着她。有一天她还把我拉了去，一进门就摁着我跪在二太太面前：
二姐，你要是真怪我家宝坤，我现在就把他交给你，你要把他怎么了都成。
说完，我母亲一狠心扭头就走了。我当然不能跪着，对吧，起身也要跟出去，却被她一把重新拖回来，又摁倒在二太太跟前。我母亲也跟着扑通一声跪在我旁边，一手摁住我的脑袋：
二姐，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想怎么样就说出来吧。
哎呀，真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个明事理识大体的人。
这场面 连准备来辞行的父亲都看着感动，他上前拉起我母亲，谁知二太太忽然厉声地说：
爷，你可别忘了，他是个戏子，
你死了一个，现在赚回一个，这不就扯平了吗？
父亲没理他，又一把拎起我，想了想，把我塞进他怀里，让我叫他妈。我在二太太软绵绵的怀里听着她的哭声，我还听到了她在肚子里咬碎牙齿的声音。那一天回到我母亲房里，她同样一把将我搂进了怀抱，就像担心我真的会成为二太太的亲生儿子那样，在我耳边说：
你一定要记住，到了他房里千万不能嘴馋，千万不要吃他给你的东西。
为什么？
你要把我这句话刻到心头上。
母亲眼里含着泪光，第一次狠狠地对我说着。可是我早已经习惯了把什么人的话都当成耳边风。有一天我在二太太房里吃了她一块绿豆糕，又喝了她半碗银耳汤，回到条轩刚坐下就嘴唇发紫，手脚开始不听使唤，滑倒在书桌底下，一个劲儿的抽搐。救我一命的是见多识广的汪先生，他是父亲为我们几个聘请的第二任老师，他让人去茅房里讨来一碗粪水之后，撬开嘴巴灌进我的肚里。那天我从下午一直吐到夜里。这件事儿震动了整个孙府，连一向沉稳淡定的大太太也是沉不住气了，差人快马飞奔省城报信儿。父亲却只让人带回了冷冷的七个字：清官难断家务事。孙府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二太太在为死去的儿子向我索命。就在大家都等着把这场大戏看到落幕时，我母亲却轻声细语地一遍遍地重申：
宝坤自己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二妈怎么会害宝坤呢？宝坤也是他的孩子。
三天后啊，我的高烧退了，母亲专程来到二太太房里，让看守的仆人都出去后，她仍然亲亲热热地拉过二太太的手，亲亲热热地和二太太说话：
二姐，外人乱嚼的舌头你可不能往心里去，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演戏。二姐，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围墙里面除了大房里那两个儿子，谁的命在他心里是命了？
母亲摇了摇头，松开了他的手，起身走到窗边望了会儿楼下的池塘，转过身来远远地看着他。其实在我眼里，最不讨父亲欢喜的就是替他生了两个儿子的大太太，这个又老又壮的女人，要是把她身上的绫罗绸缎都扒下来，那模样，哎，比厨房里的老妈子都不如。动身前往上海的前夕，一向以稳重与大度示人的大太太显得是郁郁寡欢，还有那么一点的愤愤不平。她让丫鬟把父亲请进房里，眼神忧郁：
我这辈子都没离开过乌油城。
那谁叫你缠了双小脚呢？
父亲在太师椅里躺下，发现自己随口说了句真话之后又马上改口：
哎，没有你替我守着这个家，我走到哪儿我也不安心呢。
你是嫌我老了，扎不上你的台面了。
大太太年长我父亲三岁， 很多时候孙府里的每个人都会觉得他的一言一行简直就是我父亲那个已经过了世的妈。